九三阅兵前夕，集发百亿捧场费，讨印撩略，捧场有道，安全第一。中俄友谊无上限，中共收炉要开俄，金钱换命，普京游戏酝酿社会灾难。观众朋友，大家好。中共党魁习近平喺度欺骗啲小弟嚟捧场九三大阅兵之前，快啲撒咗一把钱。礼拜一，佢喺天津嘅上合组织峰会上呼吁，快啲建成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今年年内向成员国提供20亿元人民币无偿援助，未来三年对银行联合体成员行新增发放100亿元人民币贷款。这个撒钱的体量同中国经济一样严重缩水。根据台湾国安单位情资，中共这一次阅兵整体就斥资360多亿元人民币。所以开发银行发贷款的潜台词是什么？来给我们阅兵捧场，凡是出席了的结束之后可以找开发行拿红包。今晚就是中共九三阅兵，拿红包最积极的就是中亚团，五个斯坦一个都不少，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斯曼坦，其他的是哪里呢？中东的伊朗、北韩、蒙古、缅甸、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埃及，还有非洲的小地方等等。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阅兵举行之前，印度总理莫迪竟然溜了，土耳其总理亦都溜了，印尼之前说因为内乱不能够出席阅兵。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了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为什么这些政权在阅兵前就溜走了？24个出席的地区代表团中，用自由之家的话讲，唯一被认定自由的国家只有蒙古一国。这场阅兵更似是全世界极权政权的抱团。更加直观一点的恶，大家看一下地图，这些地方有什么特点？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和非洲。我们去换一个角度来看，集中在欧亚大陆上的国家，除了零星的马来西亚、马尔代夫，剩低几乎没有冲出了美国的第一岛链。第一岛链北部到阿留申群岛，位于太平洋板块和白令玉空板块边界，向南到了千群岛，位于勘察加半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再向南就是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以及菲律宾群岛和印尼群岛。美国著名军事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甚至将第一岛链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因为这个岛链仅距离中国大陆160公里，从这里能够向整个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投射力量。所以这次大阅兵上任缺席，换句话讲，捧场有道，安全第一，可以来拿红包。国家安全这些事，美国先是老大哥。之前我们在美国轰炸伊朗那时就提到过，川普上台之后，海洋战略是将中共直接封锁在大陆上。这个阅兵出席的阵容刚刚证实中共被锁得死死的。因为历史上中亚欧洲大陆亦一直是俄罗斯试图控制的霸权范围， 就是美国要将中共和俄罗斯围堵在大陆上，你们两个自己在这里为了势力范围互相按互相耗，不要被军事势力踩过红线。问题是中共和俄罗斯会乖乖就范吗？新世纪杂志最新一期的中共野心向北伸延挑战北太平洋传统秩序的作者夏洛山指出，从八月上旬莫斯科和北京进行了在亚太地区联合海上巡查，几日后两国混合舰队抵达俄罗斯远东海口，距离阿拉斯加留申群岛西端的阿图岛只有大约575公里。同时中共亦在阿拉斯加附近的北极海域前所未有的部署了5艘科考船。野心肯定有的，问题是中俄的友谊真是会令他们放下各自的轨胎坦诚合作吗？还是会好像美国的战略将中共锁在俄罗斯大陆的地盘上呢？答案大概是后者。就讲这个势力范围，中共将中国跃跃欲试要突破第一岛链，靠的是俄罗斯地理位置。问题是夏洛山亦在文章中指出，中共在北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同样亦可能威胁到俄罗斯自身的远东利益。由于北极和位于俄罗斯北部的海岸，北方航道可以大大缩短欧亚之间的航运时间，因此很可能成为未来的地缘政治冲突的战略要点。有报道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泄漏文件显示，俄罗斯担心中共可能趁预期远东地区包括弗拉迪沃斯托克等港口城市，并将中共列为敌人，认为其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最后说，中共试图从南中国海沿第一岛链一路扩张到北冰洋的军事野心，将令其面临更多对手和更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这个将使中共不单只会收获更多对手，亦将进一步激化和传统对手之间的冲突。这个是靠近海洋的一端。另一边，中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大家对中亚可能不熟悉，我同大家讲两个西游记的故事，大家就明白。根据小说的描述，乌鸡国、车迟国差不多就是在中亚这个地方。所以之前美国轰炸伊朗的时候，习近平跑去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我们还开玩笑说这个是去找青丝精、苦力、绿力、阳力大仙去帮助伊朗司法吗？这些国家是俄罗斯传统势力范围，透过欧亚经济联盟和泽安组织和俄绑定，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些地区投资基础设施，譬如天然气管道、铁路，和俄的能源出口和军事基地利益重叠。俄担忧中国经济渗透削弱其影响力，就在中亚这里中共早已暗度陈仓，而普京则是敢怒不敢言。去年12月，一条耗资数十亿美元的铁路正式开工建设，这条铁路将穿越吉尔吉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可以使中国和欧洲的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条铁路绕过了俄罗斯，这个就不带俄罗斯玩了。这个是什么呢？中共的嘴上说和俄罗斯关系背靠背肩并肩的合作，不过当涉及到其利益增长对欧洲出口利益问题时，中共选择避开他口中最好的朋友。不过俄罗斯在中短期内没有势力制约住中共，那就不好说了。毕竟连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都说俄罗斯人越来越依赖中国人，认真想一下，这个不是什么好结果。不过川普总统对于中俄无上限的合作很淡定，他说 唔担心中俄关系，佢哋绝对唔会对我哋动武，我哋将采取行动帮助乌克兰人民生活。今日中共亦采取进一步行动，中共外交部称，自2025年9月15日到2026年9月14日，中国对俄罗斯持普通护照人员施行免签政策，就是过境不过30日可以办免签证入境。就在中共试图捆绑俄罗斯的时候，毕竟俄罗斯以金钱换生命的战争经济学正在酝酿巨大的社会灾难。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的乌克兰入侵战争已经持续近4年，中产阶级在高通胀、高税负和经济不稳定性中苦苦挣扎，难以承受战争的长期代价。战争资金的注入看似改善了某些群体的生活，但这个不过是将人的生命转化为经济工具的残酷交换。俄罗斯社会正面临深刻的分化，贫困地区短暂受益，而整体经济基础日益脆弱。战争前俄罗斯的低层民众几乎毫无用处，很多人在小城镇和村庄过着反社会的生活。入侵乌克兰后，他们带出了贫困，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具体来说，他们是因为签订的军事合同成为他们脱贫的捷径，士兵签约后立即获得奖金，平均达到2.5万美元，随后月薪大约2000美元，是全国平均工资的3倍。这些资金直接注入家庭，推动消费。贫困地区的家庭突然富裕起身，购买家电，改善住房，甚至为子女投资教育。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不就是金钱换生命吗？俄罗斯经济学家伊洛扎姆采夫指出，很多邻居甚至高兴这些问题人物离开，因为他们的离去减少了社会负担。虽然3年多来俄军伤亡高达8万，他们的亲属获得了补偿，却刺激了当地经济。这种交换本质上是将生命货币化。俄罗斯是怎样被这些生命定价的呢？作者说，士兵阵亡后，家属可获得高达1100万卢布的补偿。这个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大约12万美元。听到这里，大家亦觉得生命无价，唔能够为咗战争咁样嚟定价。咁为咩会讲正喺度酝酿社会危机呢？如果战争结束，受益者将面临回归贫困。伊洛扎姆采夫警告，幸存士兵及其家庭可能迅速用晒积蓄，引发社会动荡，类似一战后德国嘅退伍军人不满，导致纳粹崛起。或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后解体，即使停战后50万退役军人返回低薪地区，军工部门的工人和执法人员亦将失业，可能酿成俄罗斯的社会灾难。再来看一下美国的经济，今日的消息是喜忧参半。上个礼拜，美国上诉法庭裁定川普关税不合法，问题是美国已经收了1000亿关税，单是8月22日单日，美国关税收入近230亿美元。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上个礼拜二的白宫内阁会议上表示，我认为我们的关税收入可能会超过5000亿美元，甚至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难道收上来的钱退回去吗？在关税问题上，美国财长贝森特在礼拜一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说，一边自信地说，我们认为我们会在最高法院获胜，一边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警告。他说，在经济学中有一个临界点的概念，想一下当年的金融危机，如果有人在2005年或2006年企出来说，我们要控制住房和抵押贷款融资，会怎样呢？关税问题，我们亦正接近一个临界点，我们一直有这些巨大的贸易逆差。我跟你们说， 这个正将我们推向金融灾难。川普总统在我们陷入金融灾难之前介入，这个就是为什么是这么紧急情况，这个亦是为什么他应该有权采取行动。要知道贝森特作为资深对冲基金经理，资本市场上的大鳄对市场动态有敏锐的洞察，其债券销售员身份显示对国际市场风险的专业理解。在经济学和系统理论中，临界点指系统从稳定状态突然转向崩溃或剧变的时刻。他的逻辑是贸易逆差长期扩大，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水平，继续下去，如果外国投资者对美国这个全球最大债务国失去信心，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危机。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晚上12点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欢迎你在评论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再见。